告你讲，近30天内认真思考过自杀的美国人，他的占比11%。成年人，
我们能说在中国这么一个不管是文化还是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我们在这次疫情中的心理的建设也好，和心理未来的心理康复会比欧美好一些吗？
因为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对吧？
对，
而再悲伤也抵不过时光。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前额叶，就脑门后面，前额叶下面有一个地方叫福格河，这个部分它就是会因为什么兴奋呢？美景、美食，因为赞美，它就会兴奋，它就会释放出更多的让你愉悦的多巴胺。你不想这个白象，我说你别想白象，
对，
哎，你现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白象，
对，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去想一只粉老鼠，
它这个就是一天是满的，
对。
但是呢，每件事儿都是有条不紊的，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它做的时候被另外一件事打扰，一点都不纠结，
打扰就打扰，就放下手头的事儿，
不纠结是吧？
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 JRV。从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世界都改变了，我觉得除了大家看到了现在这个疫情得到了控制啊，然后全世界的这个中国当然控制的最好，全世界也在逐步的被控制，就除了这个疫情本身之外呢，那么疫情导致的群体性的心理问题现在呢其实全世界都逐渐的在爆发。那个有专家说啊，这是第二波疫情啊，这个新冠之后的第二波疫情。那这个疫情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个体和包括群体的那种心理的关怀、心理康复、心理建设都成了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可能每个人都得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然后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的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话题上会非常的能够让大家这个学到很多东西的专家。我给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于红老师。张老师呢是教育部国培专家库的入库心理专家，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首任教育培训心理顾问，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专家，有26年的专业经验，同时呢也是全国知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长期担任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央团校和各级党校的心理培训工作。首先我欢迎我们大专家来到我这个小节目啊，张老师。
您客气了。各位听友大家好，我叫张于红，很高兴能够在我们这个栏目和各位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和您见面。
好，
特别高兴能够从我的专业角度给各位有一点分享，也祝您能够很愉快地度过这样的一个下午。
好，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平时满天飞的，都是这咨询费这个多少位数字我不知道哈，所以今天我们这是一个福利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个介绍完嘉宾之外呢，另外有一位客座主持李斌。李斌呢是我的中学同学啊，我们这个老一块儿玩啊，一块儿吃饭。这个但是我觉得今天请他来啊，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同学一块儿长大，但是这个估计各有各的心理问题，还不一样。咱俩在一块儿覆盖面会更广，个人代表一部分人，咱们跟张老师互动咨询发问啊。李斌呢是一位前资深职业经理人啊，今天特别请来跟我来一起跟张老师咱们做这个节目。那么在请张老师开始给咱们聊之前，我先聊几句我在网上做的点功课啊，就是疫情之后在全球包括我们国内的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 爆发的一个现状，就是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的有个数字公布说，大流行期间，疾病大流行期间啊，这个疫情整个的符合忧郁症诊断标准的美国人是之前的三倍，这是美国。然后英国国家统计局8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是说，英国成年人中出现忧郁症的人数是新冠疫情前的一倍，翻了一番。英国这是，然后日本呢也是，日本那个尤其他提到日本的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增多，那个去年的有一家东京知名医院一下就爆出有400名护士提出辞职，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香港大学的数字公布说，有超过70%的受访者中有中度或者严重的抑郁症状，然后呢这个更那个有说服力的是，我反正我自己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德国的动物园啊，动物都有心理问题了，所谓叫社交饥渴啊，有一个人去动物园给他们弹钢琴，因为动物园的动物其实长期应该是有游人游客给他们拍照啊互动，没有了，所以动物都有心理问题了。然后中国呢，世卫组织是说那个心理压力增加的人群的比例在中国是35%。反正总之吧，这些数字呢都是无疑，我觉得说明一场心理健康的危机正在到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可能同样严重。那张老师这边是多年从事这个心理咨询、心理健康建设的啊，你在这方面听到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您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啊，
也没有
全球这些国家做了一个统计，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从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说任何一个大的灾难都会引发人们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那疫情又是一个全球性爆发的，它应该说它的影响力持续的时间以及它波及的范围都会特别大。
对，
从一般规律上来讲呢，大的这种流行性这种调查的话，我们说灾难之后会出现一些应激的状态，而这些应激状态里面大概会有33%的人能够爆发出来，也有25%的人会有抑郁，这是一个普遍的。
这个应激就是有一个越来大家越熟悉的词叫什么 PTSD 是吧？
对的，
就是应激什么反应障碍啊。原来光听说是战争是吧？参战的，
美国二战嘛。
啊，后来这词儿现在等于疫情也算是一种，
是疫情啊、地震啊、大洪水啊、
应激反应障碍、
火灾啊，在这种大的爆发性的事件强烈冲击之后，人们会在心里有一段时间需要这样的调整和适应。
对，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能够自愈，就跟我们手划破了一样，有一部分人你不需要包扎，不需要清理，他也能够自愈。你比如他免疫力比较好的，自身条件比较好的，那环境氛围比较好的，比较干净比较卫生的，可能他自愈的就更快。但有一部分人可能就疤痕体质啊，这就是个人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从类比到心理上就是人格特点，你比如焦虑型人格呀、抑郁型人格呀，你比如他本身童年有创伤啊，成长的过程里边有一些负性的记忆啊，这些对这些人来讲可能大的灾难对他们的伤害就会更持久更持续，甚至有的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都很难。
这个从人口的比例有没有大致的统计啊？就这样的有缺陷的大概
是有，人格的这种比例其实没有特别明确，因为它跟种族啊、跟文化呀、都有关联。这个
比如说中国呢，会有吗？
中国一般这样的数据都不是特别明确的。
咱们还是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开展比较晚。
对对
对，说到这块儿，我那个这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我有一感受啊，就是比如说咱们通过这个微信群，
对，
就是平时那个你感觉平时可能比较有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比较
反过来说吧。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你发现在最严重的那几天那些日子里边，喜欢在朋友圈、在微信群或者群发这个相关疫情相关信息， 就是平时反应也会比较焦虑。
对，有这个发现，是的，是有同感。
那我自己啊，就是在那个阶段就有一段时间我就会有意识的我不看，就是因为其实不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必要每天更新，再一个就更没有必要就是你再给别人发，因为没有人得到的信息是所谓叫什么独门消息啊，因为这种消息往往就是谣言了。所以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公共场合或者公共媒体甚至于包括自媒体传的这些都不独到不是独特的东西，没必要分享给别人。但是你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其实不自觉的会给这个比如微信群里的人，然后如果群发给人会给你的这个微信好友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我也在那个微信群里也说过几次，
甚至对自身都应该是一种加重啊。你看了你又传播了，
对，就是你看的过程你肯定是加大这个焦虑情绪和恐惧，然后你在传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点这种释放，是吧？
对，
但是你把这垃圾
释放
到给别人了，
对，
可是你的这些微信好友他不是一特定的，不是心理咨询师，他也不是一个就是经过人家允许的特定的这种倾倒垃圾的对象。
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最少应该就是你反正就是叫什么那个就自己好独处好就行。
对，
是吧？
是李总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您挺智慧的一种选择，就是在这种信息比较爆炸尤其是负性信息迎面而来的时候井喷的时候，其实你有意无意识的你都能够从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接受到这样的负能量，而这样的负能量尤其体现在我们武汉最初的那个阶段。
对，
信息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正面的引导相对又不足的时候，恐慌
真是
很
末日的感觉，这种末世感。
对，而且那个阶段我也应那个人民大学的邀请做了一场网上的，就在去年的三月中旬。
哦，那疫情最严重的啊时候，
就在最恐怖的时候。我在那个讲座的时候，在线当时有11万人在听。我当时做那个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要学会自我保护，就是不是什么消息你都要全盘的吸纳，也不是你什么消息都要让自己直视。勇敢的去面对，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心理就跟我们看那个黑夜里边看一些恐怖的东西，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有的人看见毛毛虫都能吓得昏厥，
没错，
而有的人吃了它都觉得无所谓，所以存在着特别强的个体差异。因为今天您这个话题讲的是个人心理建设，
对，
我们就不讲国家层面的，
是
不讲政府层面的，不讲公共系统里面，
对，
我们就来谈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怎么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是疫情包括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都可能对我们引发一些情绪波动，尤其像刚才斌总说的这个事情，70%的压力是从你周边人来的传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手烟有毒，对吗？其实二手情绪也有毒，
这个比喻特别恰当，
对，
对，就像二手烟一样的伤害啊。
是，你想，我们都知道这条消息，可是如果没有人推送，尤其不是我的好友推送，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注。但是你作为我的好友，你的推送，我认为里面就加持了你个人的情感。
对，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一种倾诉来宣泄掉自己的紧张，对吧？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通过这样的倾诉，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指责、外归因。
对，
他
外归因啊，
他通过这种外归因，通过这种指责来显示我的无能、我的失控、我的这种情绪紧张是可原谅的。
合理化。
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人自我心理调试调节的方式，
是
只不过他调完了他舒服了，对吧？接受这信息的人等于把这接过去了，像斌子说的啊，把这心理垃圾接过去了。
对，这个就像是不是很多人都戏称说我们心理咨询师是 精神垃圾桶吗？
是，其实这问题我就想可能最后问一下，我这对啊，这个我就不可想象到，你得接受多少负面的和这个什么。
对，我们也没有办法屏蔽所有来访者，对吧？坐在你面前的人他有需求，像我们这个职业更号称为出租耳朵的职业，就是听去分享去感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感同身受，用心理专业的词讲共情。
共情。
那我们在朋友圈里为什么叫朋友圈，一般都是相识的人。
对。
那这个时候你受到的刺激，虽然你没有过多的言语的一个转载，但也通过你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语言表达能够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对
啊，就会引发他们的情绪共鸣。
这也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啊，就太容易做信息的交流和传达。
所以你看网暴
是的，
对吧？
对，
一点就着，马上不问根由的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其实为什么您刚才说到不追逐热点，我觉得没有绝对必须去追逐或者刻意回避热点，但是在我们没有特别深入的这个状态下，可能现在的媒体里更多的都是那种吃瓜的热情。那作为疫情的传播更是如此，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最初的武汉其实是对群体、对政府、对当事人、对那个地区的民众给予了特别深的心理伤害和心理压力。
两位可以聊一期八卦。
对对对，这吃瓜其实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
因为人们总希望关注到，而现实中可能没有那么多话语权，但是在网络上就会有，而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话语权可能带给了别人一种心理暗示、心理引导，甚至是心理暴力和心理影响。所以从刚才您的那个数据显示啊，我真心的觉得给您点赞啊，全世界范围的。那我给你一个专业的数据，美国 CDC 的，美国 CDC 的、
CDC 是什么？是个什么？
美国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
啊，这就是它最权
威的。最权威
的。对对对。那么他在去年八月份就给了一个信息，他的一个研究报告里讲，近三十天内认真思考过自杀的美国人，它的占比11%，成年人。你想这个比例，
成年人
啊，就是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你想这个比例得有多高？这就不是简单的焦虑，这就不是一个抑郁，这是更多的就是一种危机的状态。
对，
就是一种人处于这种很难自持、很难稳定、很难理性的这种状态下。所以这个比例比18年多了2倍。你就想，如果不是疫情，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颠覆和涨速。
对，
18年才4.3%。而现在你想，它这个比例11%，而更可怕的一个数据是在它6月份，也是 CDC 公布的。那么它在6月份公布的是年龄段是18到24，也就是年轻人的这个范围。在我们国家，18到24基本上就是大学生范畴。
对，大学生，
对吧？那么大学生又脱离学校，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停课、网课，又失去了伙伴的互动，网络互动和面对面的互动，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它的不同。所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部分年轻人，他的自杀的这种意向，就是想过、认认真真考虑过自杀的，在30天内占到了25.5%，也就是1/4。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青年人那么放纵自己。他的那种压抑、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感、焦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
对，
就你们听说过未成年人、青少年自残？对，就是他自残的这个过程，他看着鲜血流出来，其实上就是他内心膨胀出来的那种痛苦感，没有办法去宣泄。那么在得不到周边的关注的时候，你比如说整个疫情期间，家长的焦虑升高，
对，
距离的压缩，你看都窝在家里边，
对，
隔离这种情况，实际上这些对他 他们就失去了更多的这种倾诉啊，这种安慰啊，因为我也在痛苦里，
嗯，
对吧？我对你的安慰其实很难，是那种超脱的，是那种设身处地的。那我可能更多的感受是，你有什么好痛苦的？大家都这样。
嗯。
然而，你看去年一年，是我从业26年来，我觉得最痛苦的一年，因为这一年里边自杀的比例，从学生到成年人的比例都很高。
嗯。
都很高。那像我们国家在这个部分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确的数据，但是你可以看到，你比如去年4月份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26楼跳楼，
嗯，
那你看去年在稍微晚一些时候，在疫情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机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大连理工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里把自己吊死，
对对
对吧？整个网络有8.2亿人在网上浏览了他的这个遗书。
他那个好像表面上说的理由是什么？为了
延毕，
是吧？研究生毕业的事儿，是学习的事儿，
对，
是吧？
是他研究生毕业，
嗯，
那个没有办法按期毕业，要延迟毕业、推迟毕业。
对，
嗯，这个在去年是大学生心理压力很大的一点，
哦，
因为不能够回校嘛。他不能够返校，然后在自己毕业论文答辩呐，啊，等等准备这一段时间里边，就失去了导师更细腻的指导，
嗯，
那种互动，所以这对他们来讲确实压力也大，
嗯。
而这里面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表面上看是学业压力，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隔离，因为隔离会给人带来特别大的心理伤害。在我们国家，一方口罩确确实实是阻挡了病毒，也取得了教科书般的这种
成功
成功全世界的这种范本，对吧？但是这个毕竟它是在人的这种行动上，在人的这种心理互动上，情感交融上，它是有一定的问题。
对，
这个不是你戴了口罩，也不是因为被隔离，是因为整个这个环境进入了一种密闭状态。
嗯嗯，对，这个因为上次咱们准备节目前随便聊的时候，张老师提这个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也还做了点功课，就是说，美国人或者说甚至欧美人为什么不戴口罩啊，就这里面真的后来我一看真是很多是心理原因哈，那当然有文化的原因，但是心理原因比如说也美国心理学家有的总结有几个原因，其中我觉得跟心理相关的一个是有一种逃避现实，对，就是说那个他是说就是戴口罩实际上就表示正视现实，就是疫情让你不得不采取对策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不戴就意味着我逃避，我视而不见，没发生，
掩耳盗铃
啊，掩耳盗铃是吧？这是一种心理。还有是说呢，有一种就刚才说的这叫心理逃逸啊，心理上
心理逃逸，
心理逃逸现象。还有一种呢，他说是更多是在青少年身上发生，叫做个人预言现象，就什么意思？尤其青少年认为我这个年轻，我不会得的，就明明看到了各种案例和情况在显示非常容易得，很大危险，但仍然用不戴口罩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心理，就认为我年轻我不会得，对，
这也是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嘛。
就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刚才就是
年轻人
的年轻人，对，
他们本身对这个也是有一种叛逆的心理，
对，
也会有这种自大，他对客观世界认识没有那么清楚，
对，
这本身也是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其实除了刚才说年轻人不成熟，也有很大程度的是因为好多成年人啊，尤其美国啊，咱们当然不能再说的往前走，有很多涉及到政治立场等等，但是有很多人有所谓的他的那种认知障碍来自于一种政治立场跟文化的原因，比如说吧，我觉得这也是明显的这个现象，川普阵营的，
对，
明显戴的少，对吧？这是现实，
对，因为川普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在最初美国疫情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个坚决的反
对
者，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由于政治立场的问题，造成了一种认知的心理改变，是吧？等于某种程度已经 这个忽略或者说不相信科学了啊，
对，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对，
其实这背后是很大心理问题啊，
嗯，
是个内化。
对，就美国来讲，其实也能说明他们的政客的不成熟，
嗯、
至少心理的健全程度不够，
对，
所以他才会左右摇摆。你看他一开始是反对，后来又说戴个围脖也可以的，然后到最后他自己也戴了，因为他自己也得了。
对
吧？
对，
所以事实对他们来讲是在不断被接受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跟人们的心理其实有很大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文化特点也有关系，
是
的，包括价值观全都有影响。
对对，就是口罩这种东西啊，是蒙面大盗嘛，
对对
啊，或者说你甚至有的国家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
对
啊，
对，
这个跟不但跟中国，我觉得跟亚洲对口罩概念不一样，
对
啊，你看日本街上的戴口罩的，
对，
就跟疫情没关，疫情前，因为他们原来有花粉什么的，
对对
啊，日本人甚至有那个画成卡通的给小孩戴，女性的当成装饰，
对，
那天化妆不好，我戴个口罩，可能。这是文化基础的不一样啊，欧美就绝对的，那就口罩就属于医院，属于病人，
对
啊，我一个普通人你一戴，那你
对他带有一种心理标签，
很大啊，心理标签是吧？这也是一个心理，
他就自己人为的就把这个画上这样的一条线，所以对这个对美国人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
因为你看美国不仅是政府部门对这个事情很重视，
嗯，
然后美国的科学家也很关注这个事情，
嗯，
所以美国科学家多次做这实验，就像我们这种说话这种语言的飞沫传播，
嗯，
大概能在6到8米，
嗯
啊，而且美国的科学家专门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做了那种视频，让这个飞沫传播出来的那个影像都有，
嗯，
来教育民众，让他们能够戴上口罩，做好防护。
但还是不行，
就是
费劲。
但是
我还是就除了网上那么多大家看到的关于戴口罩在发生冲突的啊，
嗯，
反正我看到就原来在美国住的那么一个社区的一个商场，他们发过来，
嗯，
就是朋友发的，
嗯，
在那儿一堆人抗议。我开始没听清喊什么，后来慢慢听清了，就 no more mask, no more mask,
嗯，
就不要口罩，
嗯，
不要口罩，就是聚集在商场里，就完全自发的，就那种群情激愤，是特别抵制，那是打心眼里抵制这件事儿。我就觉得真是，
啊，就您说的这一点啊，群情激愤，
嗯，
其实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第一，口罩确实是他们很反感的一件事情，第二，那群情激愤特别容易被点燃，特别容易出这种问题，
嗯，
其实也是疫情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易激惹，情绪不稳定，焦虑的比例特别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在一种大的灾难状态下，整体群体的焦虑都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影响他们的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嗯，
所以他们的情感状态呀，他们的认知表达呀，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过激。嗯，说口罩，你看在美国疫情初期也是一样啊，口罩里戴口罩要进超市，没有戴口罩工作人员禁止进，直接拔枪就把工作人员枪击，
嗯，
对吧？那旁边警察来了就跟警察对抗，你想这是一个口罩引发的血案。
对，
那我们说其实看起来是口罩是导火索，实际上就表明了大众群体的焦虑指数在明显的上高，一触即发。你还别说大众群体，连美国警察，大家都知道特别知名的那个跪死黑人，
对，弗洛伊德那黑人，
对吧？
跪杀，
对呀，
啊，
他就直接跪杀了那个，他自己有20年的警龄啊，
对，
那也不是一个缺少经验的，
他太太是个华裔，嗯，
对吧？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说他个人的那种情绪，那种焦虑，在他执法的尺度上，在他个人的这种行为上也是有显现的。
哎，从这个咱们刚才聊口罩，包括中美两地哈疫情爆发之后的社会的这些现象，我们能说在中国这么一个不管是文化还是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我们在这次疫情中的 心理的建设也好，和心理未来的心理康复会比欧美好一些吗？由于我们这种特殊的民族的心理啊，包括这种社会管理机制，
我觉得可能首先，就如果要说好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是跟这个严重程度正相关的。
嗯，
就是现在你看刚刚那个张老师给的一些数据，也是，就是现在美国有数据显示的心理问题，就似乎是更严重的。
对，
这个
对他的感染人数也更严重，
更多，比例更大，可能有关系。嗯，
那你可比如说就你说这问题，那你说武汉在后来对吧，武汉就集中爆发了，那这个城市整个的心理康复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是的，
是吧，死那么多人。
对，
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我就在想，因为北医六院，
对，是心理的、啊、
心理和精神的这种专科医院，也是这个科研最好的一个医院，他的院长呢叫陆林，是我们中科院的院士。
嗯，
陆林呢，他在疫情期间，在去年的11月份，在深圳的一个医院大会上，他给出了一个他的团队的一个调研数据。在他那个团队的调研数据里边，就明确的说，中国他大概他的被试群体大概有50000人在线访谈的结论。
嗯，
啊，虽然这不是一个最大范围的这个大数据，但是也足以能够说明这个数据的有效性。他说伴有焦虑症状的中国居民占31.6%。
嗯
嗯，然后
成人还是
居民，
居民
他没有去详细的去划分年龄段、
okay、
啊，当然能称为居民的我估计应该是12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应该不包括的。
嗯嗯，
啊，那么还有呢，29.2%的这个居民他有失眠的症状。3月21号是国际睡眠日。
嗯
嗯，
前几天。
对，你应该看见我在那上面还发了一个 我在以前课上带着大家做引导冥想的一个片段。中国人对睡眠的这个重视程度其实不高。你看疫情直接打破了我们的生活规律。你看疫情最初终于可以躺着挣钱了，还是支持政府，
对、
有这个说法吧，
是
不用去上班了，每天可以在家里躺着，大家都觉得很 happy、
嗯、
可是时间一长
就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受不了了，
就睡不安了。
其实这个在美国早年啊，就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心理学实验的，就是把大学生招募过来，就让他们躺挣一天20美刀，在那个年代20美金是很多的了，但是能超过72小时躺挣的没有，
嗯，
就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局限，你就会使得你原本以为可以轻松，可以毫无压力，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国家还要给工资，这样的时候的那种心理平衡就会被打破。
嗯，对，
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包括儿童的自杀，包括夫妻关系的问题，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比例。你像美国人，他更外向，他更 open， 他更愿意把他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中国人会更内隐。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们没有，是我们没有那么关注。我们除了睡眠，在他的数据里，27.9%的有抑郁。等一会儿后面如果来得及，我也愿意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抑郁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小 小的一个问卷，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那还有像应激，他认为24.4%的居民都存在应激，那就接近1/4的人就有应激状态，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干扰。那我想这个问题在武汉就会更严重，为什么？因为武汉它不仅在最初的疫情期间在中国被关注，甚至被全世界污名化，尤其以美国为例，对吧？它对我们的这个 武汉当时的这个疫情防控是给了很大的一种心理伤害的。这一点从哪可以看出来呢？在一个调查里边，就是关于我们武汉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问题的比例就非常的高，甚至躯体化症状都已经有出现。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那就是一个事实。另外我再举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案例好吧。
嗯，
在去年大概9月17号，也就是开学两周多一点的时间，武汉一个初中生，他在学校里玩游戏，被老师请了家长。他的母亲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就在楼道里，对这个孩子进行了身体上的攻击、语言的伤害，而且最后又掐着脖子推到墙上，整个有那个学校的监控视频，肢体语言特别大尺度，而且那个孩子的状态也是能够在那上看起来，当时就是一种非常绝望、生无可恋、人间不值的状态。然后这个妈妈在这样的情绪之下被老师劝走了，这个孩子在几分钟之后直接从学校的五楼跳楼了。啊，你看，就像这样的事件其实就说明什么，整个群体里边的那种压抑了的焦虑其实是潜在的。你一旦有一个导火索，有一个小的诱因都能引发。你包括像我们北京有一个被判刑了的交通一个事件，就是两个人并行着开车，那路怒症大家都知道是吧？哎，但是你想，这个疫情期间车少了，人少了，然而还有一个因路怒症被判刑的北京市民，甚至两个人就在路上这种互相的这种挤压比较严重的时候，拿出咖啡直接泼到对方的车挡风玻璃上，
看见
啊，你想，这其实。我不是说所有的都跟心理关联，也不是所有都跟疫情关联这样的一个放大，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它对整个群体。你想，专家的这些研究数据对我们来讲只是个数据，然而聚焦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100%的概念。
对，
这事儿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刚刚张老师举的这些案例，就是每一个案例看起来都有它的那个直接的那个爆点，直接的那个原因。那实际上呢，因为这次疫情呢，它从范围来说全球性的，人是就全体人类的。
对。
就是历史上可能除了二战以外，没有一个能跟它再相提并论的这种群体事件。所以在这种群体事件下，就带来的是说，就相当于咱们如果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免疫力下降，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身体问题。这个也是就是你整体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力吧，还是或者叫什么呀，就是它都变弱，
对，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看起来啊，它都不是，没有人说我是因为这个，我这因为这个疫情我怎么样。都有非常具体的个性化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可能从整体来说，他那个就是整个把你这个全体的这个人类在这方面都把它打击了一遍，降维打击。
对，你包括它体现出来的，刚才其实提了很多，比如说易怒啊，刚才说到的，焦虑，失眠，恐惧，强迫症，啊，不断的什么
攻击性
啊，其实还有攻击性，还有我看有那个。什么还有一种人特别老亢奋，就是对于那种任何风吹草动，全世界各个地方关于疫情有什么新变化，高度的关注，甚至像捕捉一样，
对，
就是亢奋，
他在有意识的关注，
对，
焦点
不断吸收这样的东西啊，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还有健忘是吧，还有人会健忘，对，
健忘
看也有这样的，
记忆力下降
就记不住了，
注意力宽度收缩，
对，把注意力宽度啊收缩，
注意力广度，这些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还有一个叫就这一点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有点叫做共情缺乏
啊。对，
就是说我不再动感情了，就你再惨跟我看这事儿哈， 哟，我也就觉得那就这样吧，
麻木，
就麻木啊。他们叫共情缺乏，
机制，
对，
是吧？这是保护机制，就像流血自己马上可以找一个家哈，
嗯、
这个把它控制住。
咱俩差不多，
是
不是看了不共情，
啊、
是不看。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有意识的，我不看。其实可能那机制上
对你那个看了不够情，那个也是一种属于、
啊、是一种心理疾病，本能保护啊。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么多问题哈，那在应对和康复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觉得李斌说的这个不看是一种主动的，算是一种方法和措施吧，
算是，
对吧？还有什么样的手段？
哎呀，这样的方法其实就很多了，
嗯、
这也是我的专业。
嗯、
那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讲，我还想就刚才那话题还有一点说，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其实方法因人而异，很多人都觉得就是我们专业的心理学的方法，其实生活是最好的修行的道场。
嗯，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以进行缓解，但是有些问题是我们就真的没有意识到它有这么严重。你比如说就是刚才的那个污名化的问题，你包括像易建联就是打篮球的那个，他在球场上都被美国球员说是这个病毒， 对吧？
就最近的这个亚裔在美国被枪杀，
对、啊、
引起了全美的抗议，
对对对
啊，其实都跟疫情、亚裔被污名化，
没错，
是吧？有
关
联性，
是。
所
以这里边就有像他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易怒，这样的一个攻击性，这样的一个归罪别人。
对，
其实这都是在这种。
刚才你说一词叫外因，就是
外归因。
外归因啊，
对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就是因为你们传过来的，为什么会这么攻击亚裔，
对
吧？
哎，
那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到了日本的护士，
对，职业人群，
职业人群，这个我必须说，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有些朋友家里都有这个医护人员，而我自己在整个疫情这阶段，我做了将近200场的讲座，而且里边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医护人员，他们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叫做替代性伤害，
嗯，
就是替代性创伤，
心理上的。
对，我眼睁睁看着这个人被痛苦折磨，这个人因为一些问题，那么在那个痛苦的煎熬下，我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尤其在最初的阶段，为什么武汉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那么高，对武汉的医护人员的一个10000多人的一个大调查的结果，他们的焦虑指数是35.9%，失眠的人达到36.2%，抑郁的人47.6%，
那都快一半了。
还有应激的人员20.5%，50%的医护人员有躯体化症状，就是就会有一些身体啊功能性的躯体化症状，腹泻呀、
造成
心慌啊等等这种躯体化症。这个躯体化症状大家其实也挺好理解的。你看，我们都知道考前焦虑，
对
对吧？它很典型的。
这个我就举我的例子，我上中学数学不好，一考数学就拉肚子。考之前，后来医生说是植物神经紊乱。一不考数学了，上大学再不拉了。
对，
是吧？
他这
就
是
这种。
对，这就是一种焦虑情绪的生理性泛化。那你像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的新冠患者的群体比这个还高。刚才我们只说了大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体的自我修复和建设，对吧？但个体里面有没有包括那些幸免遇难的新冠患者？也许您就在县的那一头在听着，对吧？
对，
那这个群体我们其实不能忽略，因为他们是感同身受，他们还不只是感同身受，他们是亲历者，那种亲历过后的那种劫后余生，对他们来讲，一部分人他可能是会觉得很值得的啊！我经历了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经历了这个，我有了成长。那么在创伤成长里面，大概能有75%左右的人是会很好的，
这是正常统计数字啊，
对对对，
创伤
哎，对，但是那一部分呢？就更多的需要我们的人文关爱，也需要自我的一个心理建设。所以那部分的人，他们的失眠比例能达到68%。 他们的焦虑达到71%，尤其是在当时的状态下，那真的就是看着临床的人被抬走，看着那些无药可救的状态，他们自己的那种呼吸局促下管，你想想那对他们来讲那就不是看个电影，那是自己的感受啊，那种恐惧那种焦虑，所以他们的抑郁的群体里面能达到3%，这个群体就更高。所以在这儿我也想跟我们的听友说，如果你的家人是走过了这样一段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过程的，一定对他们更多的包容理解，因为这个疫情之后的大概2年之内，他们需要更好的自我修复。所以这个其实在所有的方法里，我觉得亲人的爱是最好的。
对，
嗯，
对，
有被爱和爱的感觉，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最有用的。
嗯，
比任何药物啊，比任何方法呀，我想可能对都有用。就拿那个大连理工，自杀的那个孩子，他在他的那个，遗书里面就自说自话的很多次。
嗯，
我想，如果他当时不是又兼同着要考研又要考公务员，然后在自己痛苦的时候能跟家人倾诉，能跟同学倾诉，甚至跟导师倾诉，能得到很好的这种接纳，用专业话讲叫抱持感，我们倾听对方和一般人倾听对方是不一样的。因为倾听作为心理咨询一个重要的技术，其中就是要有一种抱持感，就是他无论说什么我们不做价值判断，而更多的去接纳。一旦你做了价值判断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裹挟在其间，你不仅不是所有的倾诉都能有治愈的效果，而是被接纳被爱的倾诉才能够有治愈。你比如说就现在特别有名的一个电影，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李好，你好，李焕英，
看了
很多人都说这是贾玲的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也是她的一个心理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相像的技术叫空椅子技术，就是那个人坐在你对面那个空椅子上，然后你把要说的话跟他说了，这种被接纳不仅被当事人接纳，因为他一直都不得到，他没有给母亲带来更多的那些。
对，然后母亲就去世了，
对，
永远的遗憾。
他有着特别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他成功以后母亲希望看到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呈现，所以这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伤痛。所以我就以此来跟大家，因为这个很多人都看了更容易去共情，更容易去类比，所以为什么好多人都说经历了大灾难之后成熟了，经历了大的事件以后成熟了。其实在美国也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在您面前谈电影我有点翻
没有，你肯定谈都是跟心理有关的。
那个幸存的女孩那个电影我忘记了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她讲的就是一个恐怖版的那个李焕英的一个故事。其实他们最终都是母亲在那部电影里最后因为女主光环，只有最后那个女主能活下来，能打掉最后那个大 boss， 那么她母亲就牺牲了自己，把活下来的机会留给了她母亲。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被抛弃，突然失去了这种母亲的疼爱，失去了外部力量的这种孤独感，就得到了一个慢慢的一个自我疗愈。我说这两个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在现实中不要直接给他们贴标签，不要说你看你都活了，你都被救了，你怎么还这样，你怎么这么不懂感恩。其实他是心理上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需要去接纳。那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学生
对，留学生，对，
留学生，嗯，然后住在房间里，要喝白开水，不喝要喝矿泉水的那个，吵得沸沸扬扬。其实那也是一种焦虑，就是一种恐慌，一种脱离那种恐慌境地回来了，原以为能得到一种更好的接纳和保持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没有接受到。这个就跟人的这种心理资本有关。所以
具体说心理资本是指什么呢？
对，心理资本就是陆桑斯提出来的，人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就相当于人的那种躯体免疫，
有人高有人低是吧，这个能量值。
对啊，你比如说一个人的自信呢，
对，
一个人的乐观状态啊，一个人他对这个生活中的这种希望感啊，
对，面对挑战的、
啊、对对对对、
啊这个、
还有生命的韧性啊，
对，那这个更多这种能量值的高低是来自于遗传，
遗传和家庭，
和家庭，遗传和家庭，等于先天后天都有，
对对对，遗传和家庭这是挺重要的。你想遗传，有的人他就是那个品种，你想那个我们说像张飞，你想他那种人格特点就是可以什么不是事儿，天边几个字儿的，
对，沾枕头就着，
对对，啊，那你比如像林黛玉这样的人格特点，那就不可以，任何一句话跟我不着边儿，
能上，
对，
会，
没错，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就跟人本身的这种遗传，就跟你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就是更容易。糖尿病
病理性
高血压的这个遗传，
对，
我也曾经是我们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的时候的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在给学生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做一个评估和诊断要看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家族遗传，包括精神分裂呀，包括这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生理基础，也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因素的。那另一方面就是后天的，所以后天如果一个人成长一路走过来都特别有自信，那他可能在处理事情上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比较强。你比如说我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和您一起比，你有十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而我只有一种，那你说咱们俩谁的压力大？同样的压力下我崩溃了，你还觉得那都不是事儿，这跟这个也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我只要以为我有十种就好得多？
对，
对，这个来一个那个假能量，
对，
这就叫积极的自我暗示嘛。
刚才张老师说那个就是新冠，曾经女性患者在这个康复之后，对于就是家庭对于他的这个帮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天我也在听那个就别的播客，说到就是新冠患者讲他们的这个经历的，其中也谈到了一个，就是他痊愈之后再去找工作的时候受到歧视，就这种情况就其实已经在发生
了，在发生了，
对，所以可能家庭是第一步，但是不可能老在家里，因为你真正痊愈之后，你真正的痊愈是你必须得社会化，是吧？
对，
能正常工作，正常交往，所以下一步可能除了家庭以外，就下一步就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新冠患者的这种接受度，
对，
是一个
也大
的，
也是一种弱势群体一样，
对，
是吧？就身体，
对，
我就不能叫残疾了，曾经有过，就是
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些生理上的后遗症嘛，包括嗅觉、味觉。
对对对，
其实现在从可能从医学角度来说，也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说你得过之后是就永远不得了，还是说就永远就不会有传染性的，可能就没有一个
对，没有一个确定
确切的一个结论的时候，
对，
这确实是一个。也是个问题，也是个难题，
对，
是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刚才谈到职场啊，职业就是 在职场上这个跟疫情相关的未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人的关系的处理，就在这方面你看咱们在疫情这一年多大量的人在家办公，
是
啊，就是脱离了原来的办公环境啊。这个当然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感受就有好有坏，也发现了一些效率啊，就觉得别那么奔波什么通勤啊，浪费这时间，你从公司管理有的时候成本什么的反而就是得到了控制，但是呢它还是改变了原来你惯常的工作状态啊，原来大家在一起天天上下班很多问题面对面，现在都用啊尽量好多都是网络化的方式来处理。当然这个就好玩一点的，有人就说比如说有些特殊职业的人，就好多编剧就说说这回你们知道我们多孤苦伶仃了吧啊，你们现在觉得一人在家难受，我们天天都在家一人待着，面对着一电脑写东西，对吧？这我就说这个多少对大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有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度啊，就不做一个就对这个事件不做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价值判断的话，其实这个疫情对于人来说就是跟疫情之前相比其实就是一种改变。至于这种改变，说你刚刚说的有好有不好，这是你的一个对于这个改变
的
一个结论，
对，也不全否定。
对，但也有人可能就觉得都不好，对吧？比如说我本来我可以正常跟正常交往，现在我被这个大家都各自
限制
啊，限制了，所以正常交往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本来夫妻之间可能是每天早上见一面晚上见一面，
对，
现在呢我天天得脸对脸了，
没错，
包括孩子那有一词叫什么怪兽吧，
神兽吧，
神兽，对，神兽
可算开学了。
对，那个假期原来他们可以出去到处疯去到处浪去，现在天天跟家憋着，一天你得给他弄三顿饭，就是你可以找好多不好的，但是反过来其实你也可以认为它都是好的，对吧？比如说那个原来可能就是这个夫妻或者跟家庭共处的时间就有限，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有更多的这个家庭相处的时间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一个可能也因人而异，就是你本来如果就早一晚见一面还烦呢，所以这可能就不好。但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这可能就又落到这个张老师的专业上了，也是分你怎么去看
心理适应，
然后
适应变化，
对，
怎么去调节，
对，
对吧？因为事儿已经在那儿了，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斌总刚刚说这个特别好，就是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怎么看这个事儿，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认知流派的，就是 ABC 理论。他就认为A 就是这个事件，那 B 就是你的看法， C 就是你采取的行为和你得到的结论。那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事儿导致我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有这样的行为，但实际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呢，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因为 B，
因为 B 啊，所以在 B 那儿就有了因人而异的一个分歧点。
同样的 A，
对，
都有每个人是不同的。
你比如同样就是这场疫情，我们跟家人相守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密闭的小一点的空间里，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么多年都没时间好好的陪陪哈，每天把自己的饭做得好好的，然后晒晒美食，然后跟家人
一
起交流，
在朋友圈看到的。
哎，你看这一类呢，他最后他的关注点就在那个做饭上，而很少去关注外面的那种焦虑的变化，尤其是那种过程性的不确定因素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影响。
对，
但有些人呢，就寝食难安。你做什么我也不愿意吃，你是弄什么我也没乐趣，我就每天在这儿抱怨政府，抱怨周边，抱怨一切，对吧？所以这个 B 就是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拿一张图片啊，然后我把这张图片给它做成黑白色和彩色，就相当于你脑子里也有那样的一个镜片，你就像你戴了一个太阳镜一样，你经过了你自己的那个认知过滤，你的情感过滤之后，你看到的世界其实未必是那个真实的世界，是你 给了那个世界着色。你比如像抑郁症的人，他们经常会形容自己，就是我看到的世界都是灰白的，都是黑色的，没有色彩的。其实这就是他们很痛苦，也是很表象，也是很明确的一个。所以如果你觉得自个儿就是什么乐趣都没有，看什么也没有什么能引发兴趣的，干什么也就觉得不开心，那我想您应该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要有一个关注。
其实这个有点刚才张老师小问卷里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
是吧？这是一个挺重要的特
点。为什么就用这样的一个能够既然这是一个诊断指标，就是你的兴趣乐趣，你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品味的能力，作为一个诊断指标来讲，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有一个小药方就很对症。
嗯，这是什么？
就是你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多去感恩生活。积极心理学这个流派，它的鼻祖，也就是它的这个叫做心理学之父，积极心理学之父塞里格曼，他就讲，他说你能够经常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一天就记三件事儿，就可以让你的这种愉悦感就会增加。他还专门就此做了研究，就是一天记三件好事儿的和一个不记三件好事儿的，六个月之后幸福指数直线上升，而没有记的那些，他们可能还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幸福感，而抑郁的水平明显下降。所以好多人，因为我的朋友圈里的人比较多嘛，就各处的那个讲课有很多就愿意加我，但是因为受限这个人数，只要我不发朋友圈，马上就会有人问老师，你最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没发朋友圈？包括我有个习惯，每年会闭关一个月左右，就是网络不再做任何网络上的社交，其实也是做过一个自我的调整，就是回答了你前面心理咨询师怎么来做自我的净化。除了专业的学习，我们也需要用生活来滋养。因为我们虽然干的是专业的事儿，但毕竟也是个普通的人。是人就有人的情感嘛，那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的很多学员啊，包括学生啊，他们也都说，因为他们各行各业都有，从领导那国家干部到一般的学生都有，他们都觉得用了这样的方式确实对他们有帮助。
您刚才说的是每天记三件感恩，就是感谢世界，感恩生活的事儿。
对，
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说像记日记一样的，把三件就今天有什么三件事给它写下来。
对。
啊，
感觉好的事儿就行。
他说是三件，但是我们不用那么刻意。
OK。
因为我觉得一旦什么东西成为作业，立马就会引起你的反感。那这个其实是个相互的。
对。但是这些手段还是要用一个比较具有实操性的方式体现出来。
比如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善幸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不是，当然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炫耀。
对。
因为也没什么可炫耀的，比你有钱的，比你有闲的都有，但是你可以记录下你自己生活的这一刻，这一点就很好。因为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对吧？你过了很久，你之前的那一天的感动，那些东西你就会忘掉，而再悲伤也抵不过时光。
晒一顿好吃的，
对
啊，去哪儿玩儿啊，这个美景里照一张。但是有一种人哈，就这种人比较讨厌，人刚晒一下底下说一句就是不咸不淡的，反正来这么一句。反正我听说有的人，我也看到，其实不是听说，就对这种别人的所谓的不咸不淡的评论的心理伤害特别大。就是我一晒，别人说一句，这人会暴怒。我在那个朋友圈看底下留言，看底下吵起来了，就因为这种事儿。这个是不是不管是留这种言的人，还是看到留言人，也有心理上的一种问题？
其实这个在直播间里就特别，抖音直播间里就特别明显，
是吧？
你发现有些主播就不是他刻意的在那儿去搞事情，但是底下只要有人对他有 不好的言语，他就会很愤怒。
对，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你要分群体啊，就说你比如说朋友圈现在有很多功能的嘛，就是分区的
哦，
知心朋友、
对
家人，对吧？你愿意跟他分享你生活，你又容易获得正能量和积极的这种能量加持的。你老遭受打击的，那你大可不必让
他屏蔽了，
对不对？
拉黑，
对，拉黑倒也不用那么，
反正得下点手段。
对、
啊、
你
如果心里不够说，就是我强大到随便。如果是这样，还是应该
强大到随便。你包括我们中国，
是是
对吧？你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也要学会有一个底线，有个范围，有个度，有个自我保护。
说这些的，我这个。朋友圈的范围应该
是吧，反正人多了就嘴杂。
对，
当然多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有这样的负性表达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攻击你，你要理解，也许他就是内心的一种倾诉，一种表白，就是他确实不幸福。就同样一个早餐，你会觉得特别美好，
对，
他说不就是个烧饼加牛肉吗？
嗯，
怎么就那么美好，让你给说的那么好，好像谁没吃过。其实有这种情绪的人，他本身也有一个信号在告诉我，他可能自己目前状态不好，就比如像您刚才讲的缺少共情的能力啊，比如说他这种包容心下降了，比如他对生活的美好和那种内心的那种自由度受到限制了，卡在哪儿了，这个是一个。所以对于幸福感比较强的人来讲，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做适当的比较，没有谁是最完美的，是最好的。
说到这个朋友圈这块儿，我就是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那时候发朋友圈嘛，我有这么一个心态，这个是不是也不对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我有意识的不看
对负面的，
特别负面的
悲观
消息，再一个呢。我其实我可能跟这不看也有关系，后来那段时间我倒是觉得还挺好的，没事跟家什么弄茶弄弄花弄弄草的，但是后来我有个顾虑啊，就是这东西我发还是不发，因为平时我就可能随手拍了就发了
啊，就是弄花弄草的这些啊，
对，就是你、就是叫
人家都在这儿
随
飞天女人的，
对
对啊，
这时候你发这个就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没错，
就是要说啊，可能从正面的角度也是，哎，我发这个也算一个幸福的事儿，是吧？
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这顾虑了，
是的，
这个
别人会怎么说你？
别人会怎么？还不如怎么说，就会让别人产生一什么影响？
对。
对，就是这个是不是也不正常啊？
姐，你们都不用那么去找不正常的、其实心理它是一个范围的、都是在一定的预量之下都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想发你又会关注别人的感受，
对，
那首先来说呢，你是一个有对周边关注能力的人，否则的话我就我行我素，我根本不 care，
对
对吧，那么那可能倒是一个我会比较担心的问题。那还有呢，我讲就是你会关注别人，但是往往中国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叫从众心理，好像别人都在指责一些事情，我没有站出来我就没有是这个路上人。其实我们能够安享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影响别人，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美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为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用最低的成本去平稳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方法。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看花看草，其实这也是有那个生理基础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前额叶就脑门后面，前额叶下面有一个地方叫伏隔核，这个部分它就是会因为什么兴奋呢？美景、美食，因为赞美它就会兴奋，它就会释放出更多的让你愉悦的多巴胺。
对，
我们知道那些抑郁的人，其实这个点上他就是很缺失的。
对，
所以你欣赏大自然的美好啊，不一定非得到咨询室来，在这儿做。当然，问题演变到一定程度，还是得做专业的指导。而在你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自然就能养心，生活 就能够给你更好的疗愈和心理的按摩。我想因为他本身对美好的事物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有这样的一个生理出发点。我就跟你说这个东西严重到什么程度，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拿大白鼠做的，在他脑子的那个隔区里面加了一个小芯片，就经常电击，因为一电击那儿，他就会释放出让他愉悦的激素，他就特别嗨，他特别高兴，他一去触碰那个按钮，那个电击就起作用，
对，
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特别愉快，特别到了那个高点。他最后到什么程度，就不停的去按那个按钮，甚至连饭都不吃，直到兴奋死。
那么就跟服兴奋剂的
是一样的
原理一样。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像我们有心理焦虑啊，有心理抑郁啊，你不要用特别想有什么短平快，好多人都说老师您是专家，您跟我说说我怎么着，没有一招鲜的办法，
对，
这不是痒痒给你俩字挠挠就能解决问题的，
对，
对吧？那我们说像这样的情况，慢慢几个维度啊，我在这儿呢也给大家
好
六个从生活上，除了我们专业的方法之外啊，那我从生活上给予各位，第一个，睡眠的规律化，生活的规律化，规律化本身就能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就能降低焦虑，
对
啊，那规律了以后，你比如说你到点能够睡眠啊，按点吃饭呢、啊、你看疫情中时差混乱的，
对，
对吧，孩子迷恋游戏手游的、对吧，女人购物的，
对，
这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规律。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全世界公认的减压的最好办法，抗抑郁的一个辅助方法就是运动，
对
啊，定期定时的运动。在国外有这样的研究，就是每周啊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运动就能有效的缓解，这是运动。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到的，疫情过后我们跟人的这种面对面的现实距离疏远了，这一点要进行修复，因为这种有情感、有温度、有面部表情、有感染性的人与人之间有着特殊的那种信息流的方式，是通过这种电流、通过网络不能够完全表达的，所以要有多样化的交流方式，
社交聚会，
对，
以后你摘口罩啊，
对，你想你这个口罩其实遮挡的就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表情，
对，
身体语言在沟通中占了55%，
对，
对吧，
对，
哎，那你要是没有这个，你看咱俩如果你戴着眼镜戴着口罩我跟你的交流，在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他们体验的时候会给他们戴上一个面具，来体
光说话，
人与人之间的
表情，
我们同样的语言但是没有这样的表情加以作为它的辅助和载体，那你这个就会丧失掉很多的这个信息在里面，
对
啊，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让生活慢下来，您看忙这个字怎么写，
一个心，一个忙，
对，
心忙，
对，我们说我们忙忙碌碌慌慌张张心就死了，所以斌总刚才说的泡泡茶看看花，像您练练字，我觉得这都可以让我们更淡定，更稳定，对吧，哎，让生活慢下来，品味，有品味的生活是什么，有品还得有回味，
对，
你要没有这个时间，那你就变得是一路匆忙直奔最后的终点，每个人都是去到一个地方，那把脚步放慢，去欣赏生活、大自然以及周边人的这种感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人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要学会做一个暂停键。就这个事情我想不明白了，我就别想了，该放下的时候放下，能阻断自己的思维。像斌总比较那个喜欢读佛这方面的书是吧，啊，那你看舍得，你能放下，你能够自己去阻断这个，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好像确实有难度，人都知道，
我
不想了不想了，但是怎么办呢，那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白象， 啊，白象效应、
哦、
就是你不想这个白象、
啊、
我说你别想白象，
对，
哎，你现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白象，
对，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去想一只粉老鼠，
哦，
我们想一个别的，我们不想这个烦的、嗯、我们想个有趣的，
分散、啊、
想一个好的，用一个替换的置换的、
哦、
对吧，你要是什么都不想也很难，但是很多人都在修行这个什么都不想，你看从乔布斯，
对，冥想，
对吧，正念冥想，
对，
这个冥想本身就是放空你自己，
对，
你比如我们练瑜伽啊，也可以让你在那种音乐的那种舒缓的状态下让大脑被清空，
对，
对吧，哎，所以我说我们学会慢慢的阻断不良的思绪、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永远保持一颗积极向上期待未来美好的心，
那这难度更大了。
所以你看要出现自杀的人、
嗯、
基本上有两个字，就叫绝望，
对，没有希望，
对吧、
嗯、
所以当你永远不要让虚妄、嗯、这个绝望到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充满希望，这也就是那四大心理资本之一，就是希望、
哦、
这个其实是一直要培养的，你比如说苏东坡，对吧，一贬再贬，
对，
对吧，被自己的好朋友出卖和陷害，但是他内心中有那样一份希望，更重要他身边也有陪伴爱他的人，
对，
嗯，也能够自己去享受生活，你看东坡肘子东坡肉，
对，
也有自己的事儿来替代那种焦虑，比如写诗写词，对吧，所以我们说你如果真的能在生活上去做这些，那可能对我们自我的滋养会更好、
嗯嗯、而且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啊，这个刚才说的六个方式啊，综合来使用运用，
其实这么说听起来也不是特别难，就是你而老能找到一个比较有意思有兴趣的事儿，
对，
然后能专注的去干就行，
对，
包括你刚才爸爸刚才说你写字吧，
嗯，
你练字的时候其实你就专注在这件事儿，
对，
你肯定很就是他就除了这个以外就清
杂念，是的，
其实就清空了，我觉得比那个乔布斯的那个也不差，
对，哎，现在冥想好像是挺流行的啊，
对，
各种方式各种，
是的，
我方个人在这上边多少有一点儿，就是那种算体验吧。
嗯，
我就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你非要去坐在那儿冥想，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嗯，
但是换一个，就是刚刚其实这个刚刚张老师讲了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找到那心理依据了，就是你用一件你有兴趣的事儿。然后当然不是一种那种特别激烈的，你比如说我有兴趣玩游戏可能差点儿，但是比如说练字，比如说那个慢跑，
对，
然后快走，可能游泳什么之类的，甚至于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呢，我那个吃完饭我刷碗
哦
都可以，就是
你是干刷还是你听个东西啊
我就不就干刷，
那你家碗是刷的特干净的，因为得足够让你专注啊，
就是其实那个专注吧跟认真我理解我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说你需要为什么都是这些事儿，而不是说那个就是其实是或者你特别擅长，或者就是这件事儿本身就不是一种那种高难度的事儿，
对，
就是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吧，你既专注于它，然后又不是说特别费脑子，
嗯，
用这样的一件事儿来代替了你这些杂念，其实我觉得它的效果跟那个叫什么冥想禅修是一样的，
对，
但如果你愣要说我清空其实
是
太难，
是
太难，
对、
嗯、
尤其在初级啊、
嗯、
刚刚
不是一般道行的人能做得到，
对，可能好多人就根本做不到，
对，
所以像我们在专业的过程中一般来讲会有引导语带他，也要一段时间能够让他们慢慢的学会这种记忆，
对，
那像刚才林总说的那个、
嗯、
我觉得就是您提到了刷碗、
嗯、
认真和他说的那种描述的那种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认真是一种态度，
嗯，
是一种有价值指导的价值 评判的，
对
对吧？你认不认真？你不认真，对吧？而他说的那种，就是我刷碗就是刷碗，我扫地就是扫地。为什么寺庙里有扫地僧那样的高人呢？就他专注在这件事，活在当下。各位都老听说活在当下，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真的体会到。其实你刷碗，你练字，你达到了一种人我两忘的境界，就是活在当下。就我不想过往，哎、也不想未来。
这一点啊，我觉得得把这心理疾病说一下。倒也没到那个多纠结程度，但是呢，由于每天的事儿多啊，经常是这事儿没办好、没办了的，脑子里已经在想下一个事儿。
嗯，
我还一个几点还要一个那事儿，是吧？然后那个事儿呢，你在进行过程中又想，哎呦，那个事儿又要等我呢，所以就造成了，咱先别说活在当下吧，就活在此刻都做不到，永远活在下一刻。
那我先问你，
是吧？这是不是的吧？
咱们今天这访谈后面，你还安排别的事儿了吗？
有一些工作相关的事儿，但是没有卡的，就是几点要怎么样，就有时间再接着弄，没时间就明天。
我怕我说多了的话，
啊，没有，
导致了你的焦虑上升。
没有，最近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那个刚才张老说的，是不是工作节奏啊，各个方面有意的在刻意的放缓，在控制，好多了。但是原来疫情前，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有跟那个。咱们整个的这个这些年来，整个中国的咱们的这个从经济发展到个人的工作上的强度节奏有关。原来就是说经常会你会听到说怎么培养高效率，怎么培养一心多用，我能够最短的时间单位时间更产生效率。有一段时间经常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某种潜移默化就造成我觉得我有能量，我应该能同一天处理好多事儿才行，这样效率才高。然后加上确实工作也比较繁忙，那就造成了后遗症，就是说没法活在此刻。
对
啊，哪个工作你也不能专注的。
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日本人他们做那个寿司，你看人家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儿，
对，
而且特别有那种仪式感，
对，
特别不紧不慢，然后一辈子就把这一个小店几张桌子能把寿司做的名扬日本甚至名扬世界，
对，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就特别的只想这一件事儿，没有那么多事。而我们有一种恐慌，
对，
你这事儿没完就得把下一事儿接上，就跟我们一样。你像国外的年轻人，他们这个时候不用背负上房子的那个重负，他今天挣了工资就能支付他今天的生活，能够支付他明天的旅游，他可以享受这一段时间。而我们没有，我们的这种民族特点，包括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
所以有点客观环境是吧，也是某种造成了心理上的，
就迫使你要是没事儿干你会焦虑，
对，
你事儿干不完你也会焦虑。
说到这个，我跟你分享一个我那经历吧，就是前两年吧去泰国玩，然后那个我们一大学同学在清迈，
听你说过，
对，
孩子上国立学校在那边，
对
是吧？
对，他在清迈，然后呢，去呢主要是他给我们安排，其中印象最深的或者至今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住在一个民宿，这地方也挺有特点的，它在一大片稻田中间，边上跟谁都不挨着，然后这民宿的主人呢是夫妻俩，男的是一个当年70岁了一美国老兵，他娶了一个泰国本地的一个女的，这女的可能也就是四十来岁吧，然后但是他们俩那个关系和整个在这个民宿的当中这个经营状态，我当时就感觉对我特别有启发。这事儿我已经跟好多人说过了，就是我就说重点说这美国老兵了，就是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什么叫这个活在当下，什么叫拿得起来放得下。他呢就是他那个因为民宿当中就他们两口子在打理，所以其实来了客人之后和没有客人的时候，他每时每刻都会有不同种类的就不同性质的，然后有时效性和没时效性的工作。 他呢是这样，你看他一会儿，他今天可能安排好了，这个时间他要去那树上绑一个那种叫那个
吊床，
秋千，
绑一秋千，这事儿他完成了。然后可能跟着这边客人来了，然后他要给人，比如说这个
安排入住
，这些呢是随机的。
对。
然后他在没有这些事儿的时候，他那边肯定有两把椅子比较这个漆掉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在外边再在那儿刷漆。
来事儿就停。
来事儿呢，他就停，
就不刷了。
对。
啊、
所以他的整个状态，我就特别好的诠释了什么叫第一叫。什么叫拿得起放得下？
嗯，
就你刚才说的那件事儿，你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起码你就拿得起了。
嗯，
你说我一天，比如刚张老师说的这个，说我就多寿司，
对，
或者说我一天就没多少事儿，这事儿呢就你还没拿起来。
嗯，
他这个就是一天是满的，
对，
但是呢每件事儿都是有条不紊，而且这件事儿呢就是他做的时候被另外一件事打扰了。不纠结，我觉得是最重要最好的心态。
对，
就是你当下和拿得起放得下，实际上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心态问题。
对，
你不拿它当事儿，对吧？你放下就放下了，你不纠结你就放下了，你纠结你就没放下。
是，
其实所以可能不在于事儿，而在于你是这心态是。
对，因为有时候纠结也不解决问题。
对，
你很重视，
对，
很担心，但是没用。对吧？最终你有时间把它做了，就是做好，能做好。那你要没时间或做不好，也就做不好。
是的，其实刚说到心态，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发现，心态好的人寿命都长。
哦。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没有那么强的冲动。
对。
然后他的内心比较平缓。
嗯。
这样的话，他又能够享受这个当下，又能够有持续不断的那种内心能量激发。
嗯，
这样的话，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研究就是用修女做的。
嗯
嗯，在修女院里，修道院里做的。
嗯，
那么修女，因为她们没有婚姻，没有孩子，除了个性和遗传的那个差异性以外，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
对吧？所以她这个。干扰因素相对就比较少，那这个研究的这种信效度就会比较高。所以你看，在他们的研究里就发现，积极乐观的修女，他们的寿命要比就是常态化的人多活10年。这就是
这比养生什么的都有效啊。
对，所以短暂的快乐其实。可以让你当时能有一阵子轻松，而长久的那种好的心态才是最根本的一个。
对，哎，刚才张老师说那个给咱们有个小问卷
啊，对呀、
啊，是不是有抑郁症？
你们俩有
不是？咱俩要做事儿，怎么有点公布隐私哈、啊？那这样，那个我们做，这多嘛？就是咱们就说
七道题
哈、啊，
很简单的一个，
啊、
是我们国家啊，
不
公布
隐私，
不给你们测抑郁这么
啊，那这是什么？
我给你们测个那个。广泛性焦虑吧，
行
啊，
对，
就因为焦虑这个是大家都能理解，我着急就是焦虑，我口舌生疮，
是是是，
上火，老百姓的话，这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心理焦虑，这个是我们卫健委在疫情期间推送的一个
好
具有专业性的，
先来我先来，还是
用
啊，
你们俩都拿起笔来，
好准时，
对，你们俩都
做个小测试，
我总共就7道题，
行，
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你根据你过去2周的这种情况，就2个星期的，然后你看一看我下面说到的这些，你给自己打个分。
嗯，
写一呢，就是代表你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嗯。
二呢，就是有几天。
嗯。
三呢，就是一半以上的日子会这样。
嗯。
四呢，就几乎每天都这样。
哦，
对，四级评分，
越来越严重，
对，
啊、
越来越严重。
一没有，二偶尔，
对，
有几天，三是一半，四是
每
天，每
天
一到四，好的，
就是一个程度哈。
行，
总共7道题，那现在我来读第一题啊。
嗯。
一，感到紧张、焦虑、烦躁。 您就记下题号，并把这个
1234
给它标注在后面。
咱们听众有这个兴趣，手边有纸笔的也做做哈。
对，
这难得的专家指导下的测试。
嗯，
好，答完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停止或者控制自己的担忧。
在过去两周哈，只说过去两周，
就是过去两周内，不能停止，也不能够控制自己那种担忧。
测一下，感觉你没心在肺。
第三，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第四，很难放松下来。第五，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第六，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
三是一半时间哈，过去两周，
三是一
半
以上，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的日子，
好。
七，害怕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好，那各位，你们两位把这个一到四给换算成分数好吗？
啊，怎么换？
一就是零分，四就是三分，
二就是二分。
哦，不对呀、啊，
零一二三是吧？
零一二三。
哦。
要降一个档。
哦，那就是二就是一分是吧？
对对对，二是一分，三是两分。
然后记总和吗？
对，记总和，把总分加起来。
好。
那你们不用说你们的数字，就没有人知道你们的秘密了，好吧？
我不怕说，
无所谓，
你我觉得不错。
因为那个，
我觉得不错。
做我们这个工作有一个。职业的、对，就叫
隐
私保护。
保护
当然您要是自愿公布
对
现身说法，我们也有一个名词叫自我开放。
自我开放，
对，
开放麦哈。四，我是四分。
您是四分，
三，
边总三分、
啊。
那你们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焦虑，因为小于等于四分，就没有太多的焦虑。
他那更好，我在临界点上，也差不多。这几个问题确实是。对，
然后大于等于五分，小于等于九分的就是轻度焦虑。
啊、五到九。
对，你比如说这两周你遇见点什么事情啊？你比如说要高考前的时候，那孩子他一般来讲就会着急。
对。
要考试了，像您要考数学了。
没错。
可能这个就会上来了，是吧？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七分的一个广泛性焦虑。如果真的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我们还有不同的一些量表。
这要是坚决的零分，是不是也有点问题？
对。一般来讲不太容易、
就是全部都
啥
事没有。
因为这七道题里面它的那个测谎因子没有办法加入。
哦，这是不没说真话。
对，还有一个这是一个自评量表。
对，
就同样您说是多严重和我说多严重，其实这客观的情况来讲，我们俩不一定谁严重。
对对，
就相当于什么，你看过去一考完试了，有的孩子蹦蹦跳跳出来了，考得可好了。
对，
有的孩子哭着就出来了，结果哭着那孩子考的成绩更高，
没错，
而蹦蹦跳跳的他自我评价的，这其实是一个自评量表，是一个自我评价的。那如果是高于14分的，就是中度焦虑，这一部分同志们可能就躯体化的症状就会有。
那要失眠你说的啊，什么
就
这个消化系统
不安啊，躯体化的
躯体化这
就会有了。那像重度焦虑的，我建议就应该去就诊，因为它的时间越长，
对，
没有办法改变，它有可能从焦虑情绪演变成为焦虑症。
是
啊，焦虑症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你比如有一个企业家，他就经常心慌，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心脏的问题，然后经常心慌，但最后他是一个焦虑症。用了焦虑症的药，
就不是心脏问题啊，
生理的
就好了，
来出就下来了。
是，嗯，是。哎，那具体的，咱们也快结束了，这期、嗯、就是咱们说到具体一点，比如那咱们从张老师专家角度怎么来去。
像我们北京吧，嗯，能够三甲以上医院都有心理科，
叫心理科，挂心理科的号，
挂心理科的号，
心理科啊、嗯。
另外一个，如果说已经问题严重的一定程度了，
嗯、
社会功能损伤了、
嗯，
对吧？就影响了我，比如出门见人啊，
嗯、
你不焦虑恐怖症，
对，
你比如洗手那种洁癖、强迫症啊、嗯，你比如说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呢，那建议，比如抑郁症有自杀的想法，
嗯、
甚至有了自杀的行为的、
嗯、
建议可以像我们北京有四个比较专科的医院、
嗯、
啊，一个像我们的刚才前面提到的
六院、
啊、六院北医六院
北医六院、
啊，然后还有呢就像回龙观医院
回龙观、嗯、
啊，你比如像安定医院
嗯
嗯，另外像我经常在北师大上课，北师大对面有一个叫火箭军总院
哦、啊、对原来二炮、
啊、原来的二炮医院、啊、
对对对
他的那个心理科、啊、我在这儿说一下呢，就是如果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嗯、
只是感觉到有痛苦感，然后得分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找心理咨询
嗯
啊，像四像九分以内像你们甚至稍微再多一点的自我调节让自己更强大、
嗯、
你比如像新冠也是一样免疫力差的人他就更容易被感染，比如老年人啊、
嗯、
身体弱的人啊，对吧？哎，那如果平时就注意自我的这种心理建设心理呵护，那可能遇见点问题的时候抗击打的能力就会强，用我们的专业的讲就叫韧性会比较强、
嗯、
啊。那如果说严重了的又没有到达到这个专科的精神科医院去看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去看心理门诊、
嗯、
或者看大学的心理咨询。
好的好的，哎呀太好了，这个就非常清晰的啊，不管是有心理问题啊，还是就是像咱俩这样的就还不错啊，我们保持啊，
对你们继续保持。
对对，但是张老师说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包括就比如刚才的六种方法啊、
嗯、
这个心理健康的
六
种 6S, 啊六、
嗯、
这叫六 S 啊，还有呢像刚才有一些张老师提拔，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觉得生活中应该去主动的去尝试，比如说不是对自己是对别人那种抱持感是吧，比如说家里亲属孩子啊，对你倾诉的时候
是
给人家一个抱持感啊、
嗯、
让他缓解，或者说
你耐心的去倾听他，
对，
因为倾听是心理学里面心理咨询里八大技术之首、
嗯、
就是你能够去，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很善于倾听。
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还好，但是刚才你一提这个抱持感什么的、
嗯、
生活中做的不够
啊、
嗯、完全不够、嗯、这个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是，
对，就是对于他向你倾诉者，
对
啊，得到的
你看像我们像我每年也做大学生的心理咨询、
嗯、
心理辅导就业指导，那你像有的大学生大部分自杀的孩子他们临走之前手机是有电的、
啊、
手机里也有父母的电话
嗯,
嗯，但是他们却很少向父母求助，
对，
一般都是留下一句抱歉，
对，
一句对不起，
嗯，
啊，这样的一段文字就走了，
对，
为什么？嗯，不是说他不想去跟你倾诉，是因为长期以来你们之间的这种倾诉是单方面的，而且是会有反弹和回击的，就他跟你说的话你并不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去听，而你会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就有价值评判的听。那我就把这个听字也做一个也送给我们在线的朋友们，现代汉语的听是口加一个金，
对，
就是别人说的金我们会斤斤计较，我们会删减，对吧，我们会把它砍掉一部分，这是现代人。而真正的听，我个人觉得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那个倾听的听字，你看老祖宗是用四个部分写的、
啊、对，繁体字啊，
繁体字
有耳啊，
对，
有心，
首先是要有耳朵，
耳，
对吧，
对，
哎，你比如说嗯，您要不是现在为了听效果你这么戴着耳机跟我进行 社会交流、
就有障碍、
对吧，
你从对方、对，
还有有耳朵也不代表所有。老天爷给我们一张嘴两个耳朵，你们看，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所以在说听的过程中少评价，能让他能够倾诉，就是完全的倾诉出来。你想，如果他一跟你上来说，你就说你怎么那么没用，你怎么这么想啊，别人都不认，你即便是安慰他，其实也阻碍了他的个人表达。有的时候他跟你倾诉的过程并不一定希望你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因为你不是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那你也安知鱼之苦，对吗？那但是你倾听了，你也很感同身受，甚至你都无力感，对他来讲那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里边，陪伴对一个人是有着生命能量加持的。就像我们走夜路，男人还好点，女人会更害怕夜路。那这时候有一个人陪着我，什么样的人陪着我？高大伟岸的男子陪着我，你说我胆子会小还是会大？
对，当时是大呀。
那不一定
啊。
高大伟岸的男子是一个陌生的，对我不怀好意的，
是的，是的，
对我不关心的，
那更害怕了，
更害怕了。
对，
所以你看，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身边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如果是那个表现成为漠不关心，即便你强大，你越强大，你给他的压力、给他的恐慌，会越想逃离，而反倒哪怕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高大伟岸的男子在身边，可是我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抱着一个小孩子，几岁的孩子，我拉着他的手，他愿意陪着我，我都会把自己的内心能量放大，这就是陪伴的作用。所以您在跟他的交互过程中，在我们彼此的交流中，不一定要给对方一个解决之道，
对，
也许只是你全身心的投入，设身处地的感受，甚至是你无言以对的陪伴。你们看和珅和那个皇帝为什么关系那么好，在
老陪着，
对，皇上的老爸去世的时候，所有的臣子都劝他节哀保重龙体，而只有和珅跟他跪在一起，什么都不说，一通哭。你看，就是你能感受到，你能陪着他，这对他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走出抑郁症的人本身是英雄，不用休息定持干。第二，任何一个走出抑郁症的人凭一己之力都太难，他需要社会助力，而社会助力中家庭在中国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救助的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完善，而家人对我们在我们心里的作用还是更大一些。那刚才您也说了，听这个字除了有耳朵还有眼睛，注意到了吗？就像德的那上半部分，都是眼睛，
对对对对，有一个眼睛的，
而且那对那个目是横过来的。那
我就边说我就能把繁体字给写出来。
对
对对对，原来忘了这个听的繁体字怎么写。
你看我们说一个人厉害，我们会说横眉立目。
对对，
你的眼睛是竖起来的，
是的是的。
你看我们现在写眼字旁也是立着的目，而这个听字里是放倒了的。
对，放倒了，
那就是你要柔顺啊，你的眼光，你的眼光温柔关切，带有那种你看他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内心对你的关注，
对，
对你的那种，
所以这也是共情，是吗？
这就是共情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然后再看下面，还有您说到那个一心
啊，对，还一横的啊，
对，
一横再有一个
心
啊，对，
一心就是您说到共情，
对。
跟他一条心，跟他将心比心，跟他在同一种境遇下，而不只是说哦你难过了是吧。你看我就举个大家都容易理解，比如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那你去安慰她，其实什么样的语言都是苍白的，你搂着她去感受他的那种痛苦，你这个过程本身就对他是有帮助的。而你这时候跟他讲没事，你还会有孩子的，你至少还说明自己能怀孕，你看我还没怀过呢，那这样 本身对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嗯哦、这种叫怜悯，不叫共情。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当你拿不定你这话效果好不好，说是您可别说话呀、
嗯、
是吧，比如说握着他的手，你来共情，用眼睛，用握手，
共情，
用身体，
对，就是你真的用心去感受他，去读他的那种痛苦，他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说一个去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有亲人离世，你陪伴他的时候，你陪伴他去守护，或者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你不会用语言，
对，
你更多的会用身体语言，对吧？哎，这是一种表达。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听字老祖宗给了四个结构，还有一个部分看起来在耳朵下面像王。
哦哦，听这个字
像那个心是在目的下面，
对，
一心，
对，
而在耳的下面还有一个王。
哦，还哦是吗？哦，这繁体字，
你看您也忘了，
这么多笔画，
对，您看您也忘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人多数都忘记了这个。
对，
这个王本身在古汉语里不是王，
嗯，
它是高台之上的意思。
哦，
谁在说，他就具有了话语权，就像我们听的。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的话语权，
对，
对吧？这就是尊重，就是仰视，是一种给予王者的尊重，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代人不容易，所以抱持感就是能给别人说，并且能够说到老百姓的话讲，说痛快。
对，哎呀，这特别重要。我们家里经常发生什么样的争执啊？
嗯，
不是说就这观点，而是说你让我把话说完。
对，
哎呀，所以这期节目是一个特别有实用性的。好，那么就我们今天也谈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一个是听，另外一是做啊，这是这期节目的不同的意义。
知道不如悟道，
是的，
悟道不及做到。
对，
嗯，
对。好，那非常感谢张老师，
不客气，
也
谢
谢李斌跟我来客座，咱俩一起来提问。
谢谢二位。
好的，行，那个，哎，张老师有那个公号或者是网站，或者就是万一有谁再有问题，比如说找你咨询或者。
没有，因为我的那个课程啊，包括我自己的工作量都比较顶天，都充满的比较厉害。
OK，
如果是有的话，那就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吧。
啊，有个抖音啊，有抖音号啊，
对对对，有个抖音，
就是张老师这个名字的。
不是的，
我这样，我放在那个节目介绍里。
可以的，或者是我现在那个，
你说也行，
给大家读一下，然后你
可以
放上，
可以可以，
因为这个呢。毕竟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缘分，
对，大家记一下哈。
9916463611
啊，抖音是数字
9916463611哦，这是抖音的账号，是吧？
抖音的账号名字叫梅朵。
哦，我知道，就你跟你的微信的那个、
对，
梅朵，梅花的梅，花朵的朵。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到这儿了，我们跟听众再见。好，
谢谢，
拜拜大家，
谢谢大家，
哎，再见。Gonna put it to the test. You wanted it to be blessed. And in your heart, you know it to be true.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do. They all depend on you.And you already know, yeah, you already know how this will end. Thank you.
without you.